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哈，11月27号到12月3号的三则电商大事。第一个宝雅，台湾规模目标800店。宝雅积极布局 OMO， 推出了宝雅配与线上购买的功能后，电商的营收贡献已经超过整体的 1%。证明 OMO 对获客跟夜间时段的营收有极大的帮助。第二，全联生鲜外送稳居实体电商霸主。全联的生鲜电商外送今年增长超过 20%。 如果你是做食品或快消品的品牌或生鲜啊，那最好赶快加入外送的这个通路生鲜那个电商外送就是在 Uber Eat 上下单或 Foodpanda 叫下单那个全联的商品买牛奶啊，买鸡蛋这样第三，疫后实体店面复苏中。2022年零售业销售年增 7.4%， 食品和服饰鞋袜表现最佳，电商则是下滑。品牌会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布局 OMO 这个地方，这会是提高品牌整体营收的关键所在。想知道每周的电商大事，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通灵城，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会挑出三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那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1月27号到12月3号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家生活保养，台湾目标规模要开到800店。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宝雅今年业绩很亮眼啊。截止至10月底，它的营业额相比去年是增长了 15%， 这很多呢。然后今年推出的宝雅支付与线上购买功能贡献的营收都超过 1%， 未来预期这个线上零售可以做到 10% 的交易规模。那这个新闻我是这样看，我们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就说为什么 OMO 是你的下一步，这里面就有提到宝雅在布局 OMO， 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就看这边那现在看起来这个 OMO 布局是很有效的因为他们推出这个宝雅合并的这个 APP 啊，时间是今年的8月底，到现在也不过3个月多一点，那电商营收就可以占到 1%。 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言论就是说做 OMO 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获客、获取客人跟夜间时段的营收夜间时段的营收，那你就是靠实体门市的客人来加你会员啊，然后再一直再行销洗他们，这样来补足实体门市夜间门市无法营业的业绩问题啊。晚上十点铁门拉下来，那个怎么做业绩？可是电商可以啊，让你白天不是加了一堆好友嘛？那晚上十点这个行销讯息把它跑出去。那成交都在电商做这样这个才是好的剧本搭配第二个新闻，全联生鲜外送稳居实体电商霸主全联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全联生鲜外送去年的业绩是45亿，那就算今年没有疫情的影响，那业绩还是成长 20%， 有机会做到全年60亿，这真的是蛮强的，蛮夸张的那这个新闻我是这样看生鲜的外送啊，这一题上消费者已经被 Uber Eat 跟 Foodpanda 给他训练好了那如果你自己是卖吃的或是快消品我现在是想不到什么理由你不去做外送的就是上架那个 Uber Eat 和 Foodpanda， 抽成当然是抽啊，可是他有单啊那就看你怎么去控制你的毛利这样那你也不一定要有门市啊，像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功能叫 CyberBiz Now那出货的地点只要有一个地址有那个经纬度那半径4到5公里之内 Foodpanda 司机一样来送我们 Uber Eats 也创完了5公里内30分钟送达半径那个半径5公里有多远用讲的可能没什么概念就是你从三重到台北车站这样大概5公里，半径画一个圈，你看是不是几乎整个台北盆地精华区通通都涵盖到了所以台北车站的上班族他想要吃下午茶那如果你的网站有提供快送服务网站不是在 Uber Eats Foodpanda 是你的网站那他也可以来你的网站上下单，然后是 Foodpanda 的司机上门去收货然后送给消费者，这样他就可以赚到这笔订单，还不用被抽 Foodpanda 的30几%那为什么不做 好，来第三个新闻，一图看懂，疫后店面复苏中，2022零售业销售占比谁上升谁下滑。就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啊，去年的零售业销售年增 7.4%， 那卖的最好的就是食品、服饰、鞋袜，然后现在电商营业额有掉下来，那这个新闻我是这样看，就其实蛮正常啊，就回归标准而已。疫情时间的电商红利已经为解封而结束了，所以实体卖场的人潮就开始变多。那这时候的考验就是你的电商 OMO 布局做到什么程度，可以来捕捞这些回归线下逛街的消费者，有没有办法把他们都抓住。那现在打电商已经不是比谁的广告更会下，谁的转换率更高，而是要拼哪个品牌能够掌握到更多的私域流量。私域流量就自己家门关起来自己家，它可能是你的 LINE， 可能是你的社团这样，就你的会员有多少始终的这样。好，那像这个家乐福的活动，线上下单线下取货，好，算一算，如果你是新加入的会员可以拿到21000点啊，那折合台币大概700块，就你线上下单，然后你再去家乐福拿这样啊，那你自己看这个优惠的力道有多大这个 OMO 的布局真的是用钱来烧这样。那讲完了，我们再整理一下11月27号到12月3号的三件电商大事。第一，宝雅台湾规模开到800店。第二，全联生鲜外送稳居实体电商霸主。第三，疫后实体店面复苏中。讲八卦，讲八卦。就你自己看，第一个宝雅台湾800店。我们做电商，我们在拜访客户，我们最常听到了一个说法，就是啊，台湾市场太小，台湾市场太小。人家宝雅，人家台湾给他开到800店，每间店那么大间，他有在说台湾市场大小吗？对啊，对啊，他就不觉得台湾市场有多小啊？才开到800店嘛，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掌握一下，就不是说看市场有多大，而是说这边的含金量有多高那你去非洲啊？你去印尼啊，那个人口直接都是台湾的10倍、20倍啊，可是你觉得他们能做出10倍、20倍的业绩吗？就没有啊，所以台湾市场太小这件事是假议题。生鲜送货你买鸡蛋、买牛奶、买肉什么，买青菜、买火锅料等等，这个啊，从没有到现在，这时间不过三年时间不过三年那这么的剧烈那整个台湾消费者都已经在叫外送，来送的是生鲜这样不只是吃饭便当啊，而是送生鲜、牛奶啊什么的，喝完就赶快补这样那外送它体质上就是外送是时间最短的物流30分钟，它比宅配快它比超取快，它比电到店、虾皮电到店还快，而且它的运费是比宅配还要便宜的所以可以想见连巨头都在正视外送业务了，你那个小品牌皮要绷紧一点，你价格上是没办法打赢它啦，那你要嘛你就是销售巨头上面他看不见的商品，比方说你牌子就很小很独特嘛就没有进全联通路嘛那要嘛你就是自己的经营会员经营外送，跟那些经营的会员说其实我有外送，你点我的 LINE 就有了这样那像甜点蛋糕啊的工作室啊或是咖啡厅啊就很适合啊那你不想被 Foodpanda Uber Eat 抽成这样，那你也可以靠像 Serverbiz 官网这样自己发动外送啊，就不用那个抽成运费还是要付啦，但是比宅配还便宜，好像一单80块85块这样那你看宅配多少，而且如果你送的是蛋糕，蛋糕还要冷藏冷链的物流，你看运费多少那现在就 Foodpanda 司机他在帮你送，你觉得他有在管温层吗？他热的佛跳墙跟那个抹茶刨冰不是一起送，都放那个箱子，因为他们有那种隔温嘛，就这样啊，所以运费又便宜，又无视冷链，然后时间又快，这个就是外送的基础建设已经做好了，那就看说你的商品适不适合啊，如果你适合的话，那你应该是要想办法开展这个业务这样因为市场接受度也有啊，这个不是新的东西，大家都在订那接下来就是看大家怎么经营，去把外送这条线做出稳定的业绩。我们 Cyberbase 已经有客户也是做生鲜的，就是靠自己官网的外送已经做出了每个月7位数的订单，所以这一题不用再证明了，就是有用就是看说你的外送要怎么开始然后怎么经营这样讲完了，你这样。
我是电商 Tony 陈，
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将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ees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ees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 Cyberbees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